宁现在搜听了是有警示数据推出了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宁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做好交易你必须要有一个优势。本篇导语：数以百万计的聪明人试图在金融市场上赚钱，最成功的交易者要有一个优势。如何建立优势，让你的交易结果呈指数级增长？是什么将一个成功或盈利的企业与一个失败的企业区分开来？盈利的企业是否有优势？它在竞争中具有什么优势？当少数几个加油站可能挣扎着要盈利时，一个类似的加油站如果位于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的战略位置，可能生意兴隆。一个博客可能会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每日访客，因为它有独特的内容，而且公司聘请了搜索引擎优化方面的专家。一个当地的兽医正享受着巨大的利润率，因为他积极地部署了针对某些富裕的邮政编码的营销策略，在那里宠物主人更有可能为兽医服务花费最高的价格。作为一个日内交易员，你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几个或者几十个，他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每个人都试图在自己的交易账户中获得利润。有些是日内交易员，其他人是长期投资者、大机构、电子交易系统、资产经理或养老基金。毫无疑问，许多聪明人试图在金融市场上赚钱，而且就像盈利的企业主一样，最成功的交易者要有一个优势。第一节，市场是随机的吗？有些人认为要获得优势或战胜市场是不可能的。每天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根据他们对供求关系、经济实力或弱点、利润、利率或其他因素的评估来购买或出售投资。由于有大量的交易或参与者，市场价格随着投资者对最新的新闻或事件的反应而迅速变化。因此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不能以绝对的确定性来预测。在日内交易中，价格发现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它是实时图表上价格行为的不断流动。它是买家愿意为资产支付的价格或卖家愿意接受的价格。价格发现代表了交易双方在某个确切的时间点上同意的杆子价值。我喜欢把价格行动的流程想象成一场巨大的拉锯战，买家在一边，卖家在另一边。随着价格的上涨，买家将卖家拉入分隔双方的大漠与坑。当买家把所有卖家都拉进坑里后，就没有人再去拉卖家那边的绳子了，所有买家都因为缺乏张力而向后倒下。买家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精疲力尽，因为给他们带来能量的是有人可以买。一批新的买家感觉到了买家的软弱，带着新发现的能量站了出来，开始拉动绳子。买方要么聚集他们的力量再次战胜卖方，这给了我们一个回撤，然后恢复上升趋势；要么卖方带来的能量远远超过买方的承受能力，而买方将发现自己落入下面永远寂寞的鳄鱼口中。这就是价格行为逆转的样子，一个持续的价格发现过程。优势，双方将以同等的力量对峙，价格行动将横向移动，直到一方最终向另一方让步。买家和卖家之间的拉锯战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在所有的市场和所有的时间框架中都在继续。作为交易员，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学习如何站在绳索的正确一边来避免成为鳄鱼的食物。第一小节，学术理论随机漫步枷锁。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名叫伯顿·马尔吉尔的经济学家写了《华尔街的随机漫步》一书后获得了关注。马尔吉尔认为资产价格遵循随机模式，下一步是无法预测的。他研究了众多关于如何在市场上赚钱的流行理论，并得出结论，从长远来看，几乎不可能持续保持一个表现优于整体市场的投资组合。有效市场的信奉者在难视资产价格迅速纳入所有可用的公共、有时是非公共信息时经常引用随机漫步枷锁。因此有效市场枷锁 AIM 认为，分析图表或其他数据是徒劳的，个人交易者根本无法超越整个市场。第二小节，一些交易员是如何盈利的？许多例外情况似乎推翻了有效市场的理论。例如，考虑一下沃伦·巴菲特，这位所谓的闹马哈神域的回报率一直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水平。1984年，巴菲特直接挑战 AIM 列举了九个成功基金的业绩，这些基金的长期回报率都很高。他认为他们战胜市场的能力反驳了市场是完全随机和有效的观点。马尔基尔从未对巴菲特的批评做出回应。第三小节，投资与交易然沃伦，巴菲特不是一个交易员，他是一个长期投资者。投资和日内交易就像苹果和橙子一样不同。巴菲特像许多价值投资者一样，正在寻找基于收益、资产和负债等公司变量的战略性长期机会。我们的想法是购买具有长期潜力的公司的股票，并且以合理的价格交易。公司股票的价值会增加，投资组合的价值也会在更长的时间段，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增加。日内交易员也是买入和卖出，但时间框架通常是几分钟或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取决于方法。其目标是通过从一天到另一天产生的利润来增加账户余额。日内交易员并不真正关注多年来驱动价格的因素，而是对图表上的关键区域、图表形态感兴趣。这些区域可以帮助预测价格在未来几分钟或几小时内的走势。日内交易员在一天结束时表现平平，这意味着他们处于 100% 的现金状况。这与沃伦·巴菲特的做法相去甚远。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集团在2019年年中持有近50家公司，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他的一些持股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购买。第二节，交易优势的要素。沃伦·巴菲特是如何战胜市场的？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一个被称为价值投资的选股过程。通过分析财务报表和比率，巴菲特计算出公司的估计价值。如果股票相对于估计价值看起来有吸引力，他就是一个买家。关于他的方法已经写了整整一堆书，沃伦·巴菲特知道，可能是最著名的。关键是巴菲特已经找到了一个竞争优势。这容易吗？确实不易。他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努力吗？是的。第一小节，识别情况不那么随机，找到一个利基或优势将增加成功的几率，但这并不容易。他需要时间来识别过去的成功模式。这优势被称为回溯测试，我们将在本书第三和第四部分谈到系统开发，以及我称之为快速测试的独特方法，是更详细的介绍这个问题。一个成功的回溯测试的关键是它能带来可衡量的积极结果。沃伦·巴菲特的结果很容易衡量和验证，只需看看他的投资基金的表现就可以了。对于日内交易员来说，回测通常是在电子表格中进行，并使用有历史数据的图表软件。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做这一切，我们辛苦赚来的现金就停在一边。就目前而言，关键的一点是战胜在许多方面都很有效率的市场，需要有优势或积极的可衡量的结果。我们很容易认为，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胜过市场。这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人们在用真金白银进行交易之前，制定一个具有可衡量结果的坚实的交易计划，并进行回测。第二小节，高胜率情况。我们都知道，大多数赌徒都会输钱。这是因为赌场很聪明，他们知道如何计算赔率或概率。在那里，这是一个数字游戏。来玩的人越多，赌场能赚的钱就越多。当然，他们会不时地支付一些巨额奖金，但不断有输钱的赌徒进出赌场，确保赌场继续盈利。概率在更长的时间内发挥，并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如果你抛掷硬币1000次，有50%的时间会落在正面。如果你抛掷硬币100万次，有更大的概率会落在正面的50%的时间。这是基本的统计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数和概率决定了一切。最好是让庄家赔率站在你这边，这是通过前期工作、基础建设和产生可衡量的结果来完成的。最后，你会有一个交易计划，就像赌场一样，胜算都在你这边。第三小节，优秀的风险回报情况。在日内交易中，我们可以使用回溯测试来估计与某种方法相关的潜在概率，并由此与该策略的潜在回报进行比较。一个赌场可能只比其顾客有 2% 的优势，但仍能取得胜利。在日内交易中，2% 的优势可能是不够的。 一个经过良好测试的交易方法应该提供远比 2% 更好的赔率。我的交易计划往往有 15%-20% 的优势或更好。如果你能在2%的交易中获胜，你就能赢得 66.66% 的时间，这就给你带来了两步的进展。当你输了 33.33% 的时间发生，你就会经历退一步。问题是损失可能在任何时候出现，它不像简单的阶梯式行动那样有序，损失往往是成群结队的，赢家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在一个成熟的交易方法下，连胜通常发生在最糟糕的亏损交易之后。我们预计在每笔交易中能赚多少钱，这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假设你在下一次抛硬币时和朋友打赌1美元，你冒着1美元的风险来赚取1美元，这在日内交易中是一个好的风险回报率吗？可能是的。例如，如果获胜的概率是 80%， 那么为了赚取1美元的利润，在交易中冒1美元是有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每损失2美元，另外的 20% 就会赚8美元 80%。 有些交易者只在风险回报率高得多的情况下进入交易，例如他们会冒着1的风险去赚取3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在每一笔交易中输掉2笔，但仍能取得胜利。简单的说，当你的风险回报比更大时，你的获胜概率会更低。冒着1美元的风险在交易中赚80美分呢，这是个坏主意吗？不一定。例如，如果你有一个成功率为 80% 的方法，那么冒着超过潜在利润的风险是完全合理的。适当的风险回报率需要与其他关键指标结合起来看，如利润系数、盈利百分比、每笔交易的平均净利润，以及其他一些在前期工作中确定的因素。一、风险回报与潜在利润相比，投入多少钱的风险的比率。例如，如果我买了一只1美元的股票，而我的利润目标是3美元，我的风险是1美元。如果股价跌至零，如果股票达到3美元，我的潜在利润是2美元。当然，风险和回报可以通过精确的出场或进场价格，以及使用止损、止损市价订单或止损限价订单等订单技术来调整，在第9章有详细介绍。二、盈率百分比，在100笔交易中有多少是赢家，有多少是输家。如果60个赢了40个输了，那么赢的百分比或盈率就是 60%。 三、每笔交易的净利润或损失，每笔交易平均盈利或损失多少，目标是每笔交易的平均或长期净利润为正。每笔交易的净利润将随着头寸大小的增加而增加。四、利润系数，赢钱输钱，赢得的美元与失去的每1美元的比率。PF 为 1.0 表明系统收支平衡，没有利润或损失。盈利因子大于1，表明系统赢的笔数的多。PF 在 2.0 以上的日内交易计划是很出色的。这些指标可以通过交易的产品、一天中的时间或持仓的时间长度等进一步缩小范围。对于该观察哪些指标没有任何限制或规则。用于分析交易结果的信息或数据越多，你就越能理解为什么你的账户在增长或缩小。第三节，交易没有胜杯玩彩票是无视赔率的例子，希望愚蠢的运气能带来巨额赔款。当头奖达到数亿时，即使中奖几率几乎为零，买一张彩票也很诱人。赢取彩票是一种胜杯，是一种虚幻的、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在交易的世界里，这种对大额赔款的追求往往会导致失败的道路。换句话说，概率是对寻找大赢家的交易者不利的。另一方面，一个可靠的交易计划并不像精心设计。用我们熟悉的棒球比喻来说，有人说单杀和双杀要比挥杆击球好。我更愿意认为，最好的交易系统会产生单杀和双杀，但偶尔也会有全垒打。真的有可能两者兼得吗？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稳定的交易，但要创造性地、战略性地使用头寸规模、资金管理和止损，安全地做到这两点。不过，即使是最好的策略，在准备不足的交易员手中也是危险的。如果交易者不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的预生产工作，并得出自己的概念证明，那么他们很可能最终还是会亏损， 然后在绳子不知道方法是好是坏的情况下就指责策略的供应商。想一想有效的策略，就像你想一想电动工具一样。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善于挥舞锤子的木匠，你打钉子的速度比其他木匠快五倍，但是有一天一个木匠带着液压钉枪出现了，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不可能把钉子打得足够快跟上这个竞争对手，在你看来他是在作弊。你决定通过投资自己的新液压钉枪来公平竞争，但你太兴奋了，以至于你没有阅读说明或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它。你看到你的竞争对手比你更快的建造结构，你决心立即迎头赶上。由于你没有阅读说明，也没有学习如何使用你的新电动工具，你最终被钉子刺穿了大脚趾。或者更糟糕，这是设定枪的错吗？交易策略是一种必须学习才能有效使用的有力工具，如果你不花时间这样做，唯一可以责备的人就是那个从镜子里盯着你的人。第四节，发展你的个人交易优势。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在问自己，我怎样才能获得交易优势？我怎样才能比其他交易者做得更好？我怎样才能提高我的成功几率？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将介绍建立一个交易系统的具体细节。但首先让我们谈谈如何把想法变成行动。第一小节，从想法到可操作的交易系统，伟大的想法造就了巨大的创新。从灯泡到疫苗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在某人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之后出现的。想想看，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触摸屏的 iPhone 后，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所有伟大的交易系统也是以一个想法开始的。这个想法的灵感可以来自另一个交易员、一本书、一个图标模式或一个指标。然后在回测的帮助下，这个想法可以成为一个可操作的交易系统。一、回溯测试，研究过去的数据和图标，以确定一种交易风格或方法是否能带来可接受的盈利或可衡量的结果。二、快速测试，我已经开发了一种技术，帮助你在投入精力进行耗时的回测工作之前，锁定最佳交易理念。预测工作需要大量时间，我们不希望在没有成功机会的想法上浪费大量精力。虽然学习什么不交易确实相当有价值，但我们的时间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快速弄清什么不交易比慢慢学习这些课程要好。顾名思义，快速测试，我们在第四部分第十六章中详细介绍，是一种审视高效的方法，可以从成功概率低的系统中过滤出潜在的获胜系统。它是回测过程中的一个步骤。第二小节，优势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经纪商有时会在他们的免责声明中警告客户，市场可以而且确实在变化，过去一种方法有效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也会有效。日内交易当然也是如此。当交易者都试图根据过去的数据和经验来寻找优势时，过去存在的优势有时会消失殆尽。这是否意味着是时候扔掉交易系统从头开始了？也许但不一定。也许可以对计划进行一些调整，或者应用于不同的市场。重要的是，交易优势可以改变，如果一种方法不再有效，可能是时候改变一下计划了。第三小节，小交易员也能赚钱。人们经常问我，我需要多少钱才能交易？我没有一个答案。有些人只用500美元交易，有些人则用500万美元。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经纪商有账户最低限额，一些市场更适合小型交易者。幸运的是，今天网上有这么多信息，你不需要大量的预算来开始测试策略或想法。第五章概述了一些市场，特别是外汇，小型交易者很容易进入。一个成功的日内交易员的职业生涯可以像一架巨型飞机的飞行一样。飞机很重，在跑道上横冲直撞。起初它很慢，在它离开地面之前可能会有一些颠簸。然后一旦升空，它开始逐渐上升，一点一点的。随着它的高度继续攀升，上升的速度也在增加。机头开始向上倾斜，速度也越来越快。最终飞机的尖端变得像火箭飞船的尖端。就像一架巨型飞机，日内交易员在交易生涯的早期会经历一些颠簸或动荡。我们的目标是坚持下去， 在齐六宗生存，并曾为火箭飞船。腾起死飞机会逐渐上升并趋于平缓，但如果做得对，成功的交易生涯会像火箭一样飞速发展。这是因为当你增加每笔交易的头寸规模时，增长速度就会成倍增加，这要归功于复利的力量，这在第三部分的第十二章中有所阐述。这就像一个雪球变成了雪崩，它开始是很小，然后成长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巨力。如果你为你刚起步的交易业务设想一个三年的轨迹，你 80% 的交易利润将在你三年旅程的后 20% 实现。这是由于你的交易结果呈指数级增长，你将在前进的过程中使用越来越大的头寸规模。你必须在前面投入大量的精力，而回报似乎不值得付出。但重要的是要明白，大部分的回报可能会晚一点而不是早一点到来。你要坚持到底，抵制诱惑，别在你很可能处于成功的边缘的时候放弃。日内交易员第五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开始日内交易前的自我评估，你需要多少钱才能开始交易？怎样寻找合适的经纪商？为什么要交易？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